生命记呢一共有34章，最前面的第一章到第四章是一个历史的回顾，特别是第一章到第三章都是讲到历史的事情。那我们先来看到生命记的第一章，第一章到第三章看起来像是一个口述的历史，所以也有口述历史的一些共同的特色，好像说里面包括有客观事件的描述，像讲到精确的时间、地点，还有行进的路线，还有战争等等。第二个呢，有选择性的对话，像这边记载以色列去建议百姓说，我们派探子呢去窥探迦南地这个事情，可是呢没有提到耶和华的吩咐。有详细的讲到跟亚摩利王西宏的交涉，但是没有提到跟以东的交涉。第三个特色就是摩西在回忆的时候把一些不同时间发生的事情可能就是合并在一起了，所以像在第一章里面提到说要拣选一些官员分担摩西治理的责任，这个其实在出埃及记的第18章里面有讲到，民数记的第11章那边也讲到。虽然这些事情都是在以色列出埃及以后大概差不多是第一年到第二年发生的，就是说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初期，但是是两个不同的事情，但是摩西把他们两个都合并在一起来说明。第四个呢，就是摩西在回忆过去这些事情的时候也有一些他自己的情绪反应可以反映出来，特别就是呢在第一章、第三章还有第四章里面，连续三次都讲到摩西想到他不能够进入到应许之地，他心中愤愤不平，就会怪以色列。我们会看到他会讲说，你看就是你们还有不能够进入到应许之地，但是呢摩西很快就收敛他的情绪，再回复到对以色列百姓的讲论的当中。所以这些呢就是我们在研读圣经的时候你还是必须看到，摩西是很伟大的领袖，他是神的仆人，可是呢他终究也是一个人，尤其是你看他来到了应许之地大门口，这是他过去40年带领以色列百姓要前往应许之地最大的目的，竟然来到了应许之地的大门口呢不能够进去，他的心情的落差是非常非常严重的。所以这是我们等一下在这边讲到的时候呢要注意的地方。生命记第一章呢里面可以分成三个段落，第一个段落就是生命记的序言，第一节到第八节。第二个段落是讲到摩西他就设立了一些的官长，这是第9到第18节。第三段呢就是19节到这一章的结束，讲到百姓害怕的故事。先讲到全书的序言，这是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八节，那边讲到第一节到第五节呢是连续三次讲到摩西他的三重角色。第一节讲到以下所记的这些事情呢都是摩西他向以色列众人所说的话，所以这是说明呢这个生命记是摩西所讲的，或许是他先讲然后写下来，或许是他先写好这个讲章然后讲给以色列百姓听，但是不管怎么样就让我们看到就是摩西是一个演讲者也是一个写作者。然后第二个我们看到第三节里面讲说出埃及第40年11月初一日，摩西照耶和华借着他所吩咐以色列人的话都晓谕他们，这是告诉我们摩西是一个传讲者，摩西是上帝的代言人。所以虽然说整个的生命记是摩西的讲论，但是呢不是他自己的意思，而是耶和华透过他告诉给以色列百姓，所以这是把摩西他作为一个先知的角色清楚地摆在以色列人面前。第五节那里说摩西在约旦河东的摩押地讲律法，说这个讲呢其实是讲解， 在现在的新的中文的圣经翻译本呢，都是把它翻译成为讲解。所以这是说明这是生命记的性质，它是在那边讲解律法，把出埃及记、立位记、民数记里面上帝颁布给以色列百姓的律法讲解给以色列人听，说明这些颁布律法的经义。所以生命记讲起来呢，它比较不太像是一个颁布律法，而比较像是一个讲解跟说明。这是我们从中间得到很多的教训。那我们讲的生命记呢，是写给旷野中间新生的一代，所以我把生命记整个呢，可以做一个总题，就是建立新世代。新世代要进入到应许之地，面对到新的情况，需要有人把这个未来要怎么样的做，能够遵循神的吩咐，在那个地上能够得长久、得平安、得享福，把这个路呢，要告诉给以色列百姓。生命记就是告诉以色列百姓，他们进入到应许之地以后，怎么样子能够长久的在这个地方生活。生命记第一章的里面呢，它提供给我们地理跟时间上面的架构。地理上呢，这是在第一章的第一节那边有讲，是摩西在约旦河东的旷野苏弗对面的亚拉巴，就是巴兰、陀佛、拉班、哈喜路、底萨哈中间向以色列人所讲的话。这些地名呢，我要在这边跟大家做一点说明。基本上面就是由北向南讲到这些地名的位置。最北边呢，是约旦河的东边，就是以色列人现在跟摩西所在的位置。第二个部分呢，是在苏弗对面的旷野，这边又定义说就是亚拉巴。亚拉巴基本上面就是讲干旱不毛之地，所以是指我们今天讲约旦河的河谷。约旦河呢，是从北到南流了一条河流，它从黑门山起源，然后流经加利利海，再往南流到这个死海那边去。在地理上面呢，黑门山那边是比较高的，可以到海拔两三千公尺，但是流到了加利利海呢，就已经是在海平面以下，然后再往南到了死海那边呢，已经是海平面以下400多公尺了。死海最深的地方大概有300多公尺深，所以是全地面上面最低的一个水体。但在那个地方，终年不会再有别的什么河流进来的，那么这些水呢，在那个地方没有别的出处，唯一的呢，就是被太阳蒸发掉。然后两边的这些山谷呢，都是岩石，那个地方被称作干旱不毛之地，也是后来分配给以色列某一些支派所用的地方。第三个部分呢，就是这边由北到南讲到巴兰，可能就是讲巴兰的旷野，它应该是在就是亚拉巴以西西奈半岛东北部的沙漠地区。再往南呢，提到这个拉班，可能就是利拿，原本的意思就是白的地方，白地，就是跟哈喜路距离不远的。在民数记的第33章17到20节那边啊，有提到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以后，他们从何烈山往这个应许之地走呢，不远就来到了哈喜路跟利拿这两个地方。所以这样子讲的话呢，这边在生命记第一章提到的这些地点呢，就是已经靠近了何烈山，我们在别的地方称作西奈山。何烈山就是不毛之地的意思了，那边有这个荆棘啊，摩西是在那个地方见到了荆棘被火焚烧却没有被烧毁的异象。这个何烈山就是以色列百姓跟上帝立约的地方，他们在何烈山这个地方大概停留了将近一年，然后就往北边来走了。所以我们这样看生命记第一章第一节呢，刚好就是跟他们前往应许之地的路线是反过来的。那这边是从北往南来讲到。时间方面呢， 在第三节里面讲到，就是以色列百姓他们出埃及地啊以后第四十年的十一月初一日，他们就听到上帝的吩咐，叫摩西讲解律法给他们听。这边给我们很大的一个反差，因为这边说从何烈山到这个他们现在在这边的摩押地，其实走路呢只有十一天的路程，如果是我们今天坐车的话呢，半天也就到了。可是竟然他们走了四十年的时间，一整个世代就都没有了。这其实是有很多的感慨。以色列人是从出埃及开始算一个新的纪元开始，所以从出埃及以后他们就给他一个新的年代来讲，这是代表说上帝统治的开始。他们经过了四十五天就来到了西奈山，所以就是在出埃及记的第十九章第一节啊，出埃及以后第三个月的第一天，也就是说他们是在一月十五号出埃及，然后二月份又走了三十天，然后到三月初一日呢，这样就是四十六天了，他们就来到了西奈山，又叫他们洁净三天以后，所以就是五十天了，是他们出埃及以后五十天就跟上帝来立约。可是在西奈山那边待了一年，跟上帝立约，领受律法十诫，建造会幕，他们要往应许之地了，可是竟然因为以色列百姓他们背逆神，结果呢就不能够进入到应许之地，四十年之后他们才能够去。那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悲伤，因为整个跟摩西一起出埃及的那个世代通通都已经没有了。这边应许之地的范围就是包含亚拉巴山区、薛斐拉南地还有沿海一带。这个亚拉巴就是讲到约旦河的河谷，山区呢应该就是指到以色列人他的中央山脉，就是包括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北边的以法莲这个地方，都是海拔800到1000公尺的这个高山，跟这个旁边西边的或者东边的这个约旦河谷呢，约旦河谷是在海平面以下，刚好差不多落差到800到1000公尺。然后再来低地呢，原来的文字是薛斐拉，就是在沿海平原到这个中央山区之间的，我们称作低地或者称作丘陵地。这个地方是农业最发达的地方，也是后来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主要争夺的所在，这是巴勒斯坦那边主要的农业地区。再有呢南地，就是在今天以色列应该算是犹大支派以南了，靠近往这个西奈半岛的地方，也是今天以色列政府他们的军人呢在那边主要是一个训练的一个场所。这边也讲到迦南地跟那个黎巴嫩还有直到大河，就是幼发拉底河，这是讲到上帝给以色列人一个理想的国境。所以就是包括我们今天整个的巴勒斯坦，巴勒斯坦北边的黎巴嫩，黎巴嫩在北边的叙利亚，然后叙利亚跟伊拉克呢是以这个幼发拉底河作为天然的一个疆界的，所以你看到这个土地是很大的。这也是后来在像诗篇第七十二篇第八节里面讲到，未来的理想君王呢他的统治的土地是包含着这么大的一个范围。不过历史上面的现实呢，以色列人即使在大卫所罗门这个最全盛的时期也没有统治到这么大的范围，差不多就是今天以色列人他们所统治到北边呢就跟黎巴嫩那个接壤，南边呢就是跟埃及在那个西奈半岛那边的统治范围接壤，东边呢就是今天的约旦，所以过了约旦河就是属于约旦统治的范围。但是上帝就讲说，你们要去，你们在旷野中间漂流的时间已经够了，应该要往前面走了。这是上帝提醒他们，这个地呢，一方面是上帝赏赐给以色列人的应许之地，这是盼望将来；另外一方面呢，在这边开始叫转化变成 以色列人得为自己产业的地，就要享受当下。所以这个是地的两个不同的观念呢，在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很大的转化。第一章的第九到第十八节里面讲到设立官长，这是把出埃及记十八章跟民数记第十一章里面提到的事情呢，就合并起来讲，都是在以色列人在西奈山那个地方所发生的。一个是选立首领，还有一个呢，就是在这边要免立法官。选立首领呢，就分成两类，一个是首领，原来的文字啊就是头，所以我们中文把它翻译为首领啊，或者翻译成为头目都可以的。这些人都是军事的指挥官，带领以色列百姓，分成一小队一小队，或者是十夫长、五十夫长、百夫长、千夫长。那这些长呢，就都是这个首领，同样这个字，就是是军事的指挥官，带领他们去打仗的。那第二个是官长呢，吕正中翻译版把它翻译成为官吏，他原来的文字呢就是一个书记官，所以他可能是这些军事指挥官的副手，帮助他来带领这个部队。在摩西治理百姓的初期呢，是以军事为主的，但是后来呢，在这个申命记第十六章那边再继续讲到，就是以他们进入到应许之地以后成平的时期另外再设立，但是职能呢就有一些的改变。所以大家看起来这些人平常呢大概就是以司法审判为主，但是到打仗的时候呢就要带领以色列百姓去征战得胜。所以这些人他们大概都是集这个司法、行政甚至军事各方面的这个职责在一个人的身上。法官呢必须是有智慧，包括经验、知识，还有判断新情势的能力。法官要有见识，就是能够明辨真伪，分别善恶是非。法官要有好名声，就是说在百姓的当中他已经过考验，众人对他就有这样子的一个信任，所以都是经过验证过。但是摩西还是对法官有启勉了、勉励招是什么呢？勉励第一，判断要公正，不论是对以色列人还是对寄居的百姓，因为一般来讲寄居的人呢就是外国人住在我们当中的，他的法律地位是比较低的，他的权益常常是比较不太受到保障的，那对这些人一定要公正，给他们有基本的人权。还有不可以偏袒，不管是对穷人或是对有钱的人，不管哪一些人或是他讲话声音比较大、比较有权有势、等等，都不可以偏袒他。或者反过来也不可以说因为他是穷人他就一定对，这个呢法官一定要秉公来审判。第三个呢，不可以因为惧怕而牺牲公正，不可以畏惧权势财富，也不可以附和民粹而牺牲了法律上面的公正。第四个呢，摩西讲到如果案情比较复杂比较困难的，或者是这些案情呢牵涉到人命的，那么呢就可以把它呈送上去啊，报到摩西那边来审判。后来呢就在以色列中间也是有上诉法庭还有最高法庭做最后最终的一个判断。十七节特别提到审判是上帝的事，在出埃及记的第二十一章，以色列百姓如果有什么事情争讼，互相有了什么争执，他们就要到审判官那边去施行判断。而那个审判官呢，在原来的文字哦，就是上帝的，所以这是把案件呢就要带到上帝的面前，求上帝来亲自施行审判。所以以前台湾的司法院的院长翁月生，他在勉励他的学生，所有的判断呢都在上帝那边写好了，我们这些人不管是法官、检察官、律师等等的，我们的责任呢就是要把上帝的判断给找出来。我想这也是我们今天向上帝来恳求他要赐福给我们的国家，赐福给我们的百姓，能够从这方面来看到。最后看到摩西他带领百姓要设立这些的 官员跟他一起来作为领导的团队，这个在后来的世代里边呢，也都是继续不断的要发生。这边只是简单提到，要有摩西的设立的法官啦、官长啦、首领这些的，但是以后呢，还提到另外更多，包括哪一些呢？五经里面我们看到摩西的领导团队，还包括好像亚伦跟户尔，他们是支持代祷的团队。比萨利跟亚和利亚伯是专业侍奉的领袖，加勒跟约书亚是信心征战的领袖，长老与官长是治理审判的领袖。那十二个探子跟族长呢，他们去窥探迦南地，分配地业等等，他们是支派代表的领袖。祭司跟利未人是敬拜侍奉的领袖，拿西尔人是灵性生活的领袖，米利安跟妇女他们是音乐颂赞的领袖。所以其实摩西向上帝恳求，另外再拣选一些人跟他来分担领导的职责。这是在历世历代呢，我们看到任何的重大的事工都是需要有一个很大的团队一起来做才可以，这样才能够委派分工，大家分工合作一起来完成上帝的托付。求上帝也赐恩给我们，或许我们为今天的教会祷告，为我们的国家祷告，都有一个很好的领导团队一起来完成上帝的托付。我们先讲到这边，谢谢大家。